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iPhone 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转眼它已经陪伴我们整整十年了。回想2007年在旧金山举办的 MacWorld 大会上，乔帮主乔布斯向世界展示这款跨时代的产品。而不久前的10月5号，也正是乔布斯逝世6周年的纪念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怎么能不再回头看看当年那个石破天惊的 iPhone 呢？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再次来到吴晓波频道。在这个节目中，有很多次我想讨论一下乔布斯，但一直不知道从何谈起。过去几年里，我看过乔布斯的电影，读过乔布斯的传记啊，就是这一本厚厚的乔布斯传，然后呢也到网上去看过很多乔布斯的演讲，媒体对乔布斯的采访，甚至我还找到了当年花花公子采访乔布斯的一个专题的报道。3年多前的时候，我到硅谷去，专门花了一个下午时间去乔布斯的故居看。那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房子，像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乔布斯的家的话，可能你的汽车开过的话，你不会再看他一眼。我到那的时候呢，那个房子里面好像已经没有人在居住了，外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院子，上面长满的野草，里面呢开了几朵很鲜艳的花。我就问随行的一个朋友，我说这个是什么花，他们跟我讲说这个应该是罂粟花。在今年的10月份，10月5号是乔布斯去世的6周年，这个人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而也是在不久前，苹果发布了它的新的产品 iPhone 8和 iPhone X。 其实 iPhone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乔布斯说他要重新定义手机这件事情已经10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聊聊跟乔布斯生命非常相关的那个产品，叫做手机。其实手机并不是乔布斯发明的，他那个发明人是摩托罗拉的一个工程师，叫做马丁库帕。他是在1973年发明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移动通讯工具，叫做手机。手机当年啊是个挺大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它的功能跟今天比的话看上去非常的可笑。当年的第一代马丁库帕发明的手机，它通话时间是有35分钟，但是它充电需要有10个小时。但是正是因为发明了手机，摩托罗拉它在二战的时候是一家做收音机，为美国军方做收音机的一家企业，成为了全球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我们中国消费者啊，知道摩托罗拉大概是在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它进入到中国。其实我们第一次看到摩托罗拉的产品并不是手机，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个东西叫做传呼机，叫 BB 机。今天我们节目前的很多90后、00后的同学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BB 机。当年马化腾同学创业办腾讯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呢？他想做一个把电脑和 BB 机结合起来的一个产品，就是你在电脑上收到一些东西，输入可以在你的 BB 机里出现。在80年代末的时候，几乎中国所有的比较时髦的人，他的皮带上面都嵌的一个 BB 机。所以当年马化腾创业的第一个项目就跟 BB 机有关。今天各位还在用 QQ 的话，你会听到那个滴滴一声，对不对？那个滴滴的声音就是当年马化腾从他的摩托罗拉的传呼机里面录下来的声音，到今天还是那个声音。那么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摩托罗拉进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改革，他把手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装置变成了一个可以真正的握在手上的一个东西。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是当年第一代的摩托罗拉的移动手机。在中国啊，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大哥大。我曾经到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工厂，在天津的工厂去做过调研。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摩托罗拉的这家工厳非常的赚钱，一年大概有30多亿的利润，是一个非常非常赚钱的公司。而当年的这个大哥大卖得非常的贵，90年代初的时候，我记得大概需要1万块钱一台。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20块钱，就我大概需要花8到9年的时间才买得起那台大哥大。而也是因为有了摩托罗拉的移动手机，人类的通讯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摩托罗拉的这个手机从1990年开始诞生，统治了全球移动市场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在手机行业有一个叫10年的魔咒，就是在过去的30年里啊，每隔10年有一个巨无霸型的企业统治这个世界，接下来呢它被干掉，再接下来呢又被干掉。摩托罗拉当年被干掉并不是因为另外一家公司发明了一个比它更好的手机，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死于它的一个野心。当摩托罗拉手机开始统治世界的时候，他的决策者开始想一件事儿，说啊，手机如果要把它卖到全世界的话，那么它需要有通讯的信息，那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基站技术能力非常的不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全世界的人更高效的、更多的来买我的手机呢？那就有一个办法，叫解决通讯讯息传递的办法。1991年，摩托罗拉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叫做一星计划。它发射了全世界的第一颗个人通信卫星，发了一个大卫星，那么这个卫星就可以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到今天来看，一星计划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野心、让人热血沸腾的计划。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在1990年代的时候，通讯技术的科技进步并不能够支撑它的这个计划。所以从1991年开始到1999年，一星公司破产。在这个8年多时间里，摩托罗拉一方面在全世界卖了很多很多的手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同时呢，他所赚到的这些钱全部去填了那个叫一星计划的大坑。从1991年到1999年，摩托罗拉在一星计划上面总的烧掉了50亿美金的资金，基本上把这个企业给烧穷了。替代摩托罗拉的是一家叫诺基亚的公司，这更加是一个神话。它并不来自于美国和一些特别发达的国家，它来自于北欧的一个小国，叫做芬兰。它早年呢也不是做手机的，它做什么的呢？它做木材的啊。它是一家非常古老的、有100年历史的木材公司。到了二战以后呢，开始做橡胶，但是到了80年代末呢，诺基亚说：“兄弟，我啊，从此以后不再做木材了，也不再做橡胶了，我只干一件事，我开始做手机。这里有一个我拿来的百宝箱，是我过去几年收集的各种各样的手机，有些东西啊，今天可能都可以当古董来拍卖了，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年的摩托罗拉非常经典的翻盖手机，你看它的盖子是可以翻开来的。”上面呢有一个圆盘，上下左右可以按，有那么样的一个屏幕，非常有名的摩托罗拉的手机。还有这些，你看这个是诺基亚的滑盖手机，你看它是往上滑的。你看它的这个手机的屏幕啊，你会想起什么呢？你会想起一台电脑，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屏幕加上一个键盘，手控键盘。更典型的是这一只，你看它这个键盘基本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电脑的键盘。诺基亚在10年时间里面推出过很多款很多款各种各样的手机，这是它的一个低价位的一个手机。这也是诺基亚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手机的款式。所以在10年时间里面，因为摩托罗拉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诺基亚开始有机会替代摩托罗拉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公司。在最夸张的时候，全世界卖出去的100台手机中，诺基亚的手机要占到41台，那就是一个空前的垄断的一个地位，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家北欧的公司。当它在2007年的时候，诺基亚的市场份额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顶点。
除了你正在收看的爱奇艺吴晓波频道，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哟，微信搜索吴晓波频道，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手机，就可以获取本期节目的文字资料。你也可以在大头频道媒体合作伙伴澎湃新闻收看到本节目的精选内容哦。
这个时候，一个即将颠覆诺基亚的人出现了，他就是乔布斯。到2007年的时候，其实乔布斯已经是一个创业的老油子了。他并不是在创业一开始就开始做手机，他是1955年出生的人，跟比尔盖茨是同龄人。在1976年的时候，他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创办了第一家公司苹果，他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台个人电脑苹果一。但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面，苹果虽然非常的辉煌，但是乔布斯的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张扬的个性也祸害了他，所以在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被迫离开了苹果。在1985年的时候，乔布斯被赶出了苹果公司，一直到12年以后的1997年，这家企业实在已经是烂到地上，变成了一家非常平庸的公司以后，苹果再又把乔布斯请回到了企业。回到苹果以后，乔布斯做了很多的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 iPod 的一个产品。在10多年前的时候，这一款音乐播放器曾经是全世界所有的时尚年轻人必须要有的一台东西。乔布斯的这个 iPod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收音机或者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它是世界上第一款跟音乐有关的互联网产品。在这个硬件的背后，乔布斯开了一个音乐的商店叫 iTunes， 他把欧美的很多正版音乐购买到这个商店中。在乔布斯传这本书中有过一个细节，说他开 iTunes 的时候，他想引进的第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是谁呢？是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人，叫做 Bob Dylan。 他专门去请 Bob Dylan 吃饭，然后呢忽悠他说啊，你看你的音乐卖到全世界靠什么呢？靠那些盒带，靠那些胶片，非常的贵，然后呢只能够在一些有发行渠道的市场里面销售。我乔布斯，我是你的粉丝，我可以帮你干件事，我把你的音乐啊放到一个叫 iPod 的音乐播放器里，全世界你的爱好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随地可以听你的音乐。而且呢，他不需要买一个盒带，不需要买一个胶片，他只要一首歌一首歌的来买你的歌。宝宝丢脸听，哎，这件事情挺牛逼的，好，就把他的音乐版权卖给了乔布斯。所以从 iPod 开始，乔布斯就在想一件事，说啊，一个硬件产品和一个内容之间到底有怎么样的关系。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说在2004年的时候，乔布斯在想一件事，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 iPod 这个音乐播放器和一个手机结合起来呢？在当时啊，他并没有决心说苹果自己要做一台手机，他去找了谁呢？他去找了摩托罗拉，就是那个正在被诺基亚打得焦头烂额的摩托罗拉。他跟摩托罗拉说，这样，说我们合作做全世界的第一台音乐手机。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摩托罗拉的全团队和苹果的团队在一起做了一台手机出来。那台手机，乔布斯说，这就是一个四不像啊，不是一个我要的东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想说，那么有没有可能苹果自己来做一台手机。这个时候诺基亚已经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公司，你看它已经拥有了40%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你如果要做一台手机，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诺基亚也犯了一个像摩托罗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错误，踩到一个坑里去了，然后呢你能够替代它。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是你做一台跟诺基亚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不像的手机。你有没有这个办法？乔布斯后来就走到了第二条道路上。你看我手上的这两台诺基亚当年最畅销的手机是这两台滑盖的手机，像电脑键盘这样的一个手机。各位同学，你想在10多年前乔布斯面对这两台无比畅销的诺基亚手机的时候，他该怎么创新呢？难道他说，哦，你看人家是滑盖的，我能不能够旋转起来滑盖呢？或者我能够用新的材料，用新的颜色新的设计去颠覆它呢？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乔布斯颠覆这两部手机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把这个键盘取消掉，把这个屏幕变大，然后呢让你的手可以在屏幕上来按这个键盘。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多点触控技术，也就是要对这个屏幕本身进行彻底的变革。乔布斯这个命令下达以后啊，在苹果内部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在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当年有200多人的一个工程师团队聚集在一起，想要攻克乔布斯所要提出的这个触摸屏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苹果大概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攻克了这个难关。我有一次啊，见到了诺基亚中国区的总裁，我们聊起乔布斯，聊起苹果手机，他就跟我说，小波啊，你们都给骗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发明了那个触摸屏技术的并不是苹果公司，而是谁呢？而是诺基亚公司。诺基亚公司大概比苹果公司要早1年左右的时间，在他的实验室里就发明了触摸屏的技术。但是我就问诺基亚的同学，那个总裁，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推出像10年前像2007年 iPhone 这样的手机呢？那个总裁跟我说，这个手机一年要为诺基亚赚几十亿美金的利润，你现在做一个新的产品，要割谁的命呢？要割你自己的命。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割自己的脖子这件事儿。可能今天的苹果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就跟10年前诺基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完成自我革命。所以在2007年1月9号的时候，乔布斯在旧金山发布了他的这个宝贝第一代的苹果手机。他说啊，今天我们将发布3款不同的产品，一款宽屏 iPod， 一款革命性的手机，还有一款先进的互联网通讯器。
So, three things. A wide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开始鼓掌了。苹果要发布3个新的产品。没想到乔布斯接下来一句话说，但这不是3款独立的设备，而是一部，是把这3种功能加在一起的一部东西，叫做 iPhone 手机。
These are not three separate devices. This is one device. 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Today, Apple is going to reinvent the phone.
然后呢，乔布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他说，今天苹果要重新定义手机。我手头已经找不到2007年乔布斯发布的第一代的苹果手机，我找到的是这台苹果 3G 的手机。你看，这个手机和这个手机已经是来自于2个不同种族的产品了。它的键盘采用的是触摸屏的技术，整个手机上面只有简单的一个键，所以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苹果手机的革命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触摸屏技术，它的另外一个乔布斯重大的创新是什么呢？是他把 iPod 的经验延续到了 iPhone 的手机，也就是他把软件和硬件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的系统。苹果后来推出了一个东西叫苹果商店，它把音乐、游戏、地图、语音搜索等等所有的产品纳入到一个商店里面，然后呢，这个商店向全世界开放，形成了 Apple Store 这样的系统。到今天啊，全世界的手机只有2个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只有2个国家，一个呢是苹果的 iOS 系统，另外一个呢是微软主导的安卓系统。所以如果说今天全世界有多少手机呢，其实只有2款手机，一款是苹果手机，一款是非苹果手机。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就是因为乔布斯营造了一个自己的生态系统。我们常常讲互联网啊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互联网把全世界给推平了。但是如果你了解乔布斯思想的话，你会发觉说，乔布斯啊其实是一个反对开放的人。为什么呢？他认为说，只有在我的系统之内，你的所有的行为的后果都由我来负责任，然后呢，我所有的创新是为买单的那些消费者服务，所以我做的每一次创新必须要有人买单。所以乔布斯说，开放不是一个目的，开放是一种工具。他愿意在自己所形成的生态系统中，就是所谓的 iOS 系统中，为消费者提供所有的产品。也因为如此，苹果手机 在软件能力上和内容能力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控制力。乔布斯第三个伟大的地方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企业家人格。在很长时间里面，跟商品有关的东西叫做品牌，任何一个汽车、饮料、快餐品牌。但是乔布斯告诉大家说，在一个企业里，企业家大于所有的品牌、所有的硬件。一个企业家的人格，他也许是不完美的，也许是有缺陷的，但是它代表了企业价值的总和。乔布斯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所有跟他共事的人都有很多的抱怨，但是他确实是苹果公司的一个精神领袖。在苹果公司之前，任何一家公司如果要推新产品的话，怎么办呢？两个办法，第一个开新闻发布会，第二呢，全球去做营销的巡演。只有乔布斯用了一个最最简单的、最最省钱的办法，就是他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呢，穿着一条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 New Balance 的鞋，身上穿了一件三窄一身的黑色的套头衫，然后呢，告诉全世界说：“兄弟，我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产品。”然后呢，每年开一次发布会，这个发布会会成为科技行业的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全世界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乔布斯，看他今年会变出什么新的花样。所以它变成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种产品发布行为。所以你看，后来无论是中国也好、德国也好、印度也好，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他们国家的乔布斯，都穿了那一双运动鞋，穿了一条牛仔裤，然后呢，站在一个偌大的屏幕前讲2到3个小时，告诉大家我做了一款新的产品。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家文化。
每周一期视频还意犹未尽，赶快扫描右侧二维码成为吴晓波频道新锐会员，就可以每天听吴老师说万千世界啦！已经有超过18万人加入会员大本营喽，你还在等什么呢？
从2007年第一台 iPhone 手机面世到今天，1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10年里，苹果手机啊，一共卖出了11.7亿台。创造了7750亿美金的营收，实现了2500亿的利润。在2007年的时候，苹果手机诞生的时候，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是埃克森美孚，是一家石油公司。苹果当时应该排在100名以内。到2017年，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苹果已经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它已经是最最值钱的公司。它不但赚了很多的钱，它最值钱，甚至它也赚到了手机行业几乎所有的钱。在2015年的时候，全世界手机行业中91%的利润被一家公司拿走了，叫做苹果。也就是说，苹果占到了这个行业90%的利润，剩下来不到10%的利润，由其他几千几百家公司来分配。你说这是不是一家非常非常厉害的公司？但是今天却有人开始问一个问题，说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最会赚钱的公司，在今天还是一家性感的公司吗？还仍然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吗？我再给大家打开我的百宝箱来看一看对比。大家看，这个是很多年前的苹果的 3G 手机，这个是我到今天还在用的苹果的 6S， 这个是刚刚发布的苹果的 iPhone 8。 你们看，如果我把它排列在一起的话，你会发觉它们是不是非常的像。今年9月12号，新的苹果手机的发布会是在新启用的一个叫乔布斯剧院举办的。当库克站在这个有乔布斯名字命名的大的屏幕之下，拿出他的新的手机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在过去的几年，当苹果手机发布的时候，他那个会场和他的苹果专卖店门口排队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今年的 iPhone 8发布的时候，据说黄牛都开始骂库克。新的手机在以前网上卖会加价卖，加50块、加100块、加200块。今年 iPhone 8上市的时候，淘宝店直接降价500块来销售。更糟糕的是，今年一季度苹果手机在大中华地区的销售跟去年比下降了14%，而跟去年4季度比呢，下降了34%。甚至到今年年底，很多人认为说，在中国地区最畅销的手机将不再是苹果，而是中国的华为。 如果你从智能手机这个行业来看的话，你也会发觉说这不再是一个性感的行业。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增加了84%，所以当时小米、乐视连360都开始做自己的手机。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只增长了3%，去年呢增加了0.6%，今年很可能是一个持平甚至下滑的一个趋势。我们再来看这几年管理苹果公司的库克，这是一个全世界最顶级的供应链专家，他也不是没有创新。苹果这几年比如说推出了指纹识别的技术，推出了大屏幕手机，还做了一个 iPhone 的 手表，这一次的发布会也有新的人脸识别技术的推出。但是你会发觉说啊，库克领导的苹果公司是一家更赚钱的公司，库克试图成为更好的乔布斯，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真的没有告别乔布斯。我们来回望乔布斯的一生，来看手机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什么是一家性感的公司，什么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想真正的性感，真正的伟大，只建立在一点，就是无关性。它应该是一个跟当代无关的公司，一个跟当代无关的产品，它是横空出世的。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陌生，甚至呢让你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它是一个改变了历史轨道和河流方向的创新。第二呢，它是一个跟过去的自己无关的一个公司和一个产品，是一个跟以往完全绝缘的一种创新。就好像汽车替代了马车，枪炮替代了弓箭，就好像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一样，这样的创新很可能10年、几十年、100年才会出现一次，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怀念乔布斯的原因。
吴老师，最近抢这个词很热门哎，比如有抢生意、抢占商机、抢资源等等，您是怎么理解抢这个现象的嘞？
对，最近为什么那么多东西在抢？我认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大家对货币泡沫化还是有很大的恐惧，然后呢都希望把现金去买一个好的标的物，能够把它挂钩起来，企业一样去买资源，老百姓呢去买房子、去买地。所以这个背后其实实际上是大家对现在的财富的一个巨大的不安全感。
吴老师，总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道理我都懂的啦，但是做起来却很困难，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我其实蛮赞同马云有一次演讲中说的问题，他说一个人做一个企业啊，战略当然很重要，但是战略并不是决定结果的所有的因素。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执行力的团队的话，那么仍然是一塌糊涂。相反呢，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战略，但是执行者在不断的努力和调整过程中的话，他仍然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目的。所以在创业也好，一个人的成长也好，行动本身比坐在那儿想、比坐在那儿画地图、画战略更加的重要。
吴老师，您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现在的年轻人想要超过像马化腾、马云这样的领导很难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对，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库克为什么很难超越乔布斯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想要成为乔布斯那样的人。那么今天的年轻人也一样，你要成为另外一个马云，成为另外一个马化腾，那么只要他们还醒在那里，他们还在努力工作，可能你今生今世都没有办法超过他。怎么办呢？你要成为一个跟马云、马化腾、跟那些成功者完全不一样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跟前辈完全不一样的新物种。